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周六的晚上是思墨在这里陪伴各位，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这两天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了好多关于疫情的消息，同样也看到了在西雅图的大街小巷慢慢的开始盛开起了美丽的春花。华盛顿大学的吉野樱已经如约而至，可是这个三月看上去却是那么的不同寻常。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说湖北武汉已经有4天没有新增病例了，这是否意味着在国内已经抗疫胜利了呢？如果是抗疫胜利了，我们真的觉得这算是一个三月份的好消息。可是与此同时，身处在西雅图的我们好像却渐渐地面临了一个越来越艰难的窘境。当我看到超市里边的货架上已经慢慢清空的商品，当我看到以前熙熙攘攘的 Bellevue Square 慢慢地变得没有像之前那么人声鼎沸，当我看到去 Costco 也要排着好长好长的队，我在想，看来我们的城市也在慢慢的变得危难起来。前段时间我在国内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熬过这个难关。所以当我们看到新闻慢慢的把一批又一批的这些抗疫的医护人员们从武汉疫区慢慢的撤离回他们的家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当然相当于我们也是熬过来了，学生已经快2个月没有开学了，很多的工作岗位也慢慢的复工了，这些都是好的迹象。而身在西雅图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今天其实就特别想就着疫情当中的一些现象和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刚刚我提到了要学会熬这个字，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和大家分享过这种关于忍耐，关于熬，总是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多积极的正能量的一些事情。可是在疫情面前，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真的要熬过去，企业要熬过去，我们人的心理状态要熬过去，或者是我们甚至对于整个的人生态度都可以从慢慢的一种特别特别快的往前大步走甚至奔跑起来的状态，变到一个稍微安静的给自己留点空白的一个熬的期间。熬是煎熬的熬吗？我并不这么觉得。煎熬它可能有一种 suffering 的感觉，有一种好像是你不得不去承受然后不得不去面对的感觉。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煎熬的熬字不要把尖字放在前面，不要把那种在火上来回翻滚那种煎烤的感觉放在熬字的前面。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用一种平常心，用一种静静的心态去度过人生中的很多难关。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学徒去找一个大厨师拜师学艺，勤学苦练了整整2年，然后他只是每天的挑水切菜，他甚至一次都没有碰过炉火上的锅。小学徒心里真的是很艰难很煎熬，终于有一天忍不住的去问师傅，师傅，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学做菜的本领？师傅见他气急败坏，安慰他说，你先别着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东北有一种叫做毛竹的竹子，无论如何精心照料，前4年里边毛竹也不过只会长3厘米，然而到了第5年，毛竹会突然以每一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只用6周就能长到15米。 而长成后的毛竹只要使用得当，不仅能够像钢铁一样结实，而且材质坚韧，常富耐性。小学徒愣住了，呆呆地望着师傅。师傅就笑着说，有些时候啊，我们的人生就像一颗毛竹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成长会很艰难，也会很慢，但是只要踏实努力熬下去，就会有机会成才。其实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咬紧牙关熬过最开始的那3厘米，要耐得住学习与成长的苦，身处低位时的卑微坎坷与委屈，以及做事过程中的压力和烦恼。所以说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都只要勇往向前，最终你收获的人生也将大有不同。其实想一想，熬这个字也蕴含着一种人生中最好的修炼。我们都知道生活都是重复的，有些时候只有熬得住才能出得了头，几乎所有的成功都需要忍耐，都需要厚积薄发。想一想，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吴军博士曾经在一个演讲当中说，有家长和学生和我抱怨说，孩子学习太苦了，平常要上课补习，还要学习各种的体育啊艺术。我告诉他，教育就可以改变命运，学习必然是辛苦的，因为向上的路注定艰难，向下的大门永远敞开，不辛苦就会面临下滑。所以说，之前清华大学的官博曾经晒出了一份清华学生计划表，这个就是清华大学校史馆举行的优良学风档案史展中的一个展品，里面满满当当的写着每一天的学习计划，从早到晚，1周7天，安排的充实又丰满。展览当中还有很多学生的笔记、作业、计划，全部都是字迹工整，思路清晰。能够如此的踏实学习，这样的学生怎么可能不优秀呢？所以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成功从来不是传奇的一跃而上，而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仔细想一想，当你在寝室打游戏的时候，别人在学习；当你在看综艺的时候，别人利用休息时间在看书；你还望而却步，犹豫不决，别人已经在努力地提升技能。我们羡慕的那些人，他们所得到的不就是他们应得的吗？优秀的人都懂得这个熬字。正如王阳明所说，人需在世上磨练，那么熬就是经历命运的挤压，也是一次自己的整合和蜕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年有一部动画片，也是一部电影，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突然间火爆起来，叫做《哪吒之魔童降世》。我记得我去电影院看的第一天的时候，还是上映的第一天，没有人说好和坏，我只是自己的去评价。当我看完电影出来之后，我安利了不下5个好朋友，我说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他们当时还笑我说，你怎么还看动画片，怎么现在还会有人去电影院看动画片。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后来短短在上映的几周之内，票房就飞速的突破了15亿，连破多项纪录，在网络上口碑也是相当的不错，获得了国漫史上史无前例的超高评价。仔细想一想，好的作品都是这样熬出来的，就像铁，只有经过无数次的敲打锻炼，才能百炼成钢。仅是打磨剧本，哪吒魔童降世就花了2年时间，电影制作用了3年，全片有5000多个镜头，大约是普通动画的3倍，其中光特效镜头就有1400多个，占全片的80%。不难看出，这部电影的团队制作真的是工匠精神。里边一句台词，若命运不公，我便和他斗到底，这是台词中特别震撼的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窘境，也会在众说纷纭中迷茫，也可能会动摇了前行的脚步。但实际上，正如一句俗语所说，干活原本无技巧，能忍自然效率高，人生态度千万种，一个熬字万事消。 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所以单看这个熬字，表面上是一种受苦受难，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熬得久了，心性自然就磨练得坚韧起来。泰戈尔说，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每一步都有荆棘，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荆棘之路。所谓迷茫，就是才华配不上大梦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所以先要不断的积累，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心境，这也是一种积蓄能量、增长智慧的修行过程。只有这样，能熬得出来的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睿智、有魅力。反观我们现在的疫情，很多人都在家中长熬，他们说，我好像没有在家里待过这么长时间，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方向。仔细想一想，人生需要这样的留白时间。我妈前两天跟我说一句话，说你不着急去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时候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健康，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反省。我突然间觉得她说的话真的好有道理。前几年我到处主持，各地的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录了很多的节目。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忙，很充实，甚至有些时候小有成就感。可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被一种慢脚步的生活给困住了。我还记得我妈说，你在家里可以练习练习做饭，你可以看几本书，你甚至还可以好好的多睡几觉。我当时啊，心气儿特别高，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要出去工作，我说我要去再找一个工作，或者是我再去接一个什么项目。他说，其实有些时候人不一定要把自己塞得满满当当的，你可以熬过来，在熬的过程当中默默的去修炼自己。这是他的原话，而且说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我的焦虑而让步半分，他只会说其实这样就挺好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熬的这个过程必然是和枯燥和寂寞相伴的。当有些人看到了出了彩头和风头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忍不住内心在半路停住了脚步，有些人就会坚持到最后看到曙光。小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人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遭受的苦难终将支撑我们熬过那段岁月。马云曾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大多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在乌云散开之前，要看谁比较熬得住，耐得住性子。雨过天晴后，你就会感谢当初那个咬牙坚持的自己。曾国藩在读书时天赋奇差，有一个我听过的小故事，就说曾国藩在小时候在家里背书，小偷在梁上听，小偷都会背了，曾国藩还没背下来，结果小偷走到曾国藩面前流利地背了一遍，扬长而去。直到23岁他才考取秀才，前后考了7次，还都是全省的倒数第二名。但是曾国藩没有放弃，智力不如别人就一点点熬，进步一点是一点，他时刻的警醒自己，书本不舍，日课不辍，坚持了几十年，终于成为了响当当的大人物。所以现在我还拿曾国藩的一句话来成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叫做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所以说起来，这么大的人物都能熬过那段时间，我们又何尝不应该尝试一次呢？我以前很喜欢的主持人倪萍曾经在姥姥语录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熬过痛苦，熬过失败，就能够看到光明。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这日子感觉熬不过去。那我真的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故事。30年前，任正非为了养家糊口，拿着21000元就注册了华为公司。 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就用泡沫板上面再加床垫代替，所有的员工都住在这里。1991年，任正非发誓，如果研发不成功，就从楼上跳下去。当时他也经历了做生意被人坑、老婆离开、孩子父母弟妹都需要他养育的中年困惑。2000年到2002年，更是面临了心腹的背叛、母亲的离世。任正非身患抑郁症，常常就会半夜哭醒。但是任正非始终相信，伟大都是熬出来的。30年后，这家诞生在一间破旧厂房的小公司，就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前段时间，我还专门去澳大利亚采访了华为的澳洲总部的总裁。这个澳大利亚人非常非常的佩服任正非的经历，当他说起这个公司、说起他们的老板的时候，那种脸上洋溢的了不起的神色，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其实，如果你处在了人生的低谷，就一定要熬住，因为境遇不可能更糟。每进步一点，都是往上爬的希望和力量。否极泰来，这个成语就说的是，坏的事情到了尽头，好的事情自然也会来。人才也是熬出来的，本事也都是逼出来的。熬过去你就出众，熬不过去你就出局。所以熬这个字又让我想到了熬汤，人生就像熬汤一样，也可能就是越熬越醇。这个熬字啊，也代表了火候，火候到了，滋味就自然有了。我们要记住，熬就是一门功夫，更是一种智慧。它其实不是逆来顺受，不是认命妥协，而是在逆境中不断提高自己，积蓄力量。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耐心，表面上是煎熬，实际上都是一种升华。就像林语堂曾经说过的，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不急不躁，不慌不忙，这其实也是修心的最高境界。说了这么多关于熬这个字，我突然间好像有些参透了，疫情期间我们应该怎么样熬过这一次人生中的空白期。之前曾经觉得说，人生必须跑起来才能够有收获、有成长，而这几天我看到了很多身边的朋友慢慢的静下心来，放慢脚步，他们有些人重新的开始思考公司的定位，有些人开始学习一门外语，还有一些人就在家里种种花、养养鱼，生活也是好不惬意。所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填满我们的生活的空白期呢？我还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到底应该怎么样度过疫情期间这个难得的自处自洽的时间。好像和大家分享过说，一定要早睡早起，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记得吃早餐，记得爱自己，记得多阅读，记得分享，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这次看似苦难当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家里的妹妹，她呢实际上好像没有太多看上去很大的作为，但是她却是一个行动力超强的人。本来她是准备在过完年之后出去找一份工作的，正好因为疫情期间她也没办法出去找工作了。她干了什么呢？她呀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用每一分每一秒看抖音上她所有能看的那些视频，不停地刷，然后呢去上课，去报名学习怎么样做个人的 IP， 怎么样去做短视频。他甚至前两天还跟我说，姐，下午你来我家。我说干嘛？他说我报了一个 PR 剪辑的课程。他说咱们不是想做短视频吗？我们要不然就试一试，我们做做剪辑，做做视频，我们也不是为了要火，也是为了记录下这段生活吧。然后他就开始在网上买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环境灯，买了很多的美颜相机，买了很多的一些提字器啊等等等等一些拍摄的用具。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弄得好像是要重新开始当网红了嘛。他说不是啊，他说我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发现做做自己的短视频内容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为了做好一个内容，我可能要看一本书。他说为了剪辑好一个视频，我可能要学习一个新的软件。而且他为了能够在视频当中表现出最完美的状态，他不停地去看一些穿搭博主的一些视频，而且呢还要去学习一些美妆课程。我突然间发现好像我在比较丧的时候，他却如一团火焰一样不断地告诉我说可以学一些东西，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所以被他说动了，可能大家很久不久的将来啊，就会看到思墨也给大家拍摄的一些短视频。 Anyway，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在一次危机当中会发现出危机背后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这个机会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将会把我们引领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应该学会给生命留一点空白。前两天北京的有一个公司，然后呢找到我，然后想要让我去做一个关于商业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让我觉得自己其实算是能胜任的吧，因为我的本科学的就是艺术，而且我一直也对品牌、跨界营销等等等等都很感兴趣。可是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上周我刚刚拒绝了 HR 的这份 offer。 其实当时 HR 也很是不解，他说思墨，我们知道你很优秀，那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公司都在面临的裁员，甚至是重新组建，甚至是倒闭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公司其实现在愿意付出很高的这个工薪，然后希望能够让你来加入我们做商业艺术这个东西。我其实说实话，第一个时间真的是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后来我转念一想，这些机会可能真的在我的身边稍纵即逝，可能在三年，也可能不用三年，可能只有一年之后，我再重新听到今天的这一档节目的时候，想起这一次别人给我下 offer 去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却拒绝的时候，我可能会遗憾，也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那个光鲜亮丽的 offer 更重要，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生活的环境和你自己作为自洽的内心。所以综合起来，我觉得有些时候放下，甚至残忍一点说放弃，也可能是一次进步。比如今年我就特别想说能够让自己在果断力上面增强。比如有些时候我经常是一个很犹犹豫豫特别难下决定的人，但是现在我就特别想锻炼这种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一年之后或者是三年之后我再回过头来，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见证过这一段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段是走得很艰辛的一段，虽然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事情停摆了、改变了，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找到内心那个更为坚定安定的自己。所以不要太担心，这时候我觉得应该引用胡适老师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特别爱说的一句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此刻当下你在享受，你在思考，你在学习，你在进步，也不枉费那些从你身边擦肩而过的机会，他们或好或平庸，但是都与你无关。你好好把握住现在有的，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了。OK， 所以 如果身在西雅图的大家能够在这次疫情当中熬过来，健康的、平安的、有收获的熬过来，那这段人生也不算留白。也许你的孩子没有上学，你好像觉得说，哎呀，孩子在家里更是艰难，更是难熬。可是仔细一想，他们很快就长大了，他们很快就会扑腾扑腾翅膀飞出去了。所以说，能在家里边这样朝夕相处的日子真的是少之又少。话说回来，如果说时间可以再倒流，倒流回没有疫情、没有任何一切这种意外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奔跑，不停地往前走，可能真的好久没有停下来去留心那些身边的花花草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呢前段时间刚刚被检测出来得了这个新冠肺炎，结果是阳性。昨天早上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我说，亲爱的，最近怎么样了？感觉好点了吗？他说，病毒有点扩散了，但这可能也是一个过程吧。我之后马上回复，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在卧床休息？一切还好吗？他没有给我回复。过了一会儿，他发了一条动态，他在朋友圈里边讲述了他从海外到回国期间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被其中的一句话深深的触动到了。他说的是，这句话还用了这个黑色的这个标题给特别的这个 highlight， 就是强调了一下。他的这一段的小片段的标题就是，如果能熬过去，我一定会在家里常买鲜花。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世界名校，是全世界排名前五的名校的高材生，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潜力。时间呢，就把它一直推在一个非常快速奔跑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每一天忙不完的学习和作业，而且趁着回国的时间还会出来录节目，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可是当我看到他在文章当中写了这么一句话，说只要这次熬过去，就会常买鲜花，我突然间被他这个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钢铁不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女学霸，突然间发现她柔柔弱弱也有爱生活的那一面。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能够在电波当中祝福他一切顺利，能够快快的打败他的病魔，能够快快的回到他那个光鲜亮丽的女学霸的生活，也希望他能够在朋友圈当中发更多他买了鲜花的照片，也希望身处在西雅图的我们能够一切平安，我们一起静待花开。好了，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思墨在这里祝各位晚安，我们一起去华大看樱花吧。 Good night。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